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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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来进行那个，我们接着上次我们讲到是二十二页的第二栏 B 栏。B 栏谈的是二四六八四，大概十二行那边啊，大概十二行那边。那这个地方哈，谈了很多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讲观业，业跟果的关系，业跟果的关系哈。那之前这个第一个在这一栏里面啊，谈到说，你如果用那个谷子的比喻啊，这些比喻啊，会有产生很多的过失。那当然，这里面我们顺便也稍微留意一下哈、啊。谈到这，就是这样的道理啊。因为我没机会问你们啊，我很想问你们呢，现在听感觉怎么样？哦，又来了，这个是不是丹田太有力，还是怎么样？因为不晓得大家听得怎么样了哈，因为不过能听得很清楚的大概不是很容易啊，不是很容易。但这个问题可能必须要你反复很熟，你才可能慢慢有那个味道啊，对我们自己的之间的一些观察啊，可能会比较清楚。那为在这里要谈的是什么？除非语义上不懂，或是讲的时候说的不清楚。但如果你一直好像文字你也懂，但这个道理你不大能接受，我之前也提过，这可能是可见你的那种凡夫见比较强。因为你很难跳开那个习性，你很难跳开那个习性，所以实际上也我们必须要能拿来这样观察啊，就是说，要能耐住性啊，要能耐住性把它弄懂。这有提醒很多次的哈，不过好像要到最后啊，就是能活用它，好像我很少看到，比较少看到能很纯熟的去用这样的观念，所谓的中观见啊，中观真见。因为这个道理一懂，那后头的很多观念，包括般若经，其实你都比较容易懂。它等于是为这个般若的正见啊，建立一个前行的一种思维的训练了。那你所以说，假如你认为你说任何般若经你很熟，你很容易接受，那碰到中论你会搞不清楚，你知道这有什么问题？其实你的想法很多，只是在你的那种你所认为的空啊，一直没有离开你自己的妄想的编排。最近我刚好也有个地方在谈这个。不过是因为时间有限，我知道精选挑了哈，挑我没办法像这里这样谈，可能要很长。时间关系，我就挑几篇啊，但前面几篇我一定会讲。那我在谈的时候，我也提到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我们自己在做一些观察的时候啊，还有现实的一些经验啊，所想到的啊，什么想到的？ 因为最近昨天还谈到，刚好跟一位法师谈到这些问题。他举了一个人的例子，这个人的例子我们不谈啊，但这个事情我大概多少知道。也就是说，必须要很现实的去，因为我在谈那个例子，他在跟我谈这个例子，因为这个谈完的时候，我还是一句话，见，还是见。因为就我所知道，这个修行人他是修得很久的，相当有名，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哎，我们都绝对非常用功的哈。但我们会觉得说，我必须要看的就是，因为每个人业报会不一样，啊，就算你怎么修，你可能会碰到一些倒霉事，啊，这个正常，啊，你可能会得到什么重病啊，你会发生车祸啦，这都你不能去说我学佛以后就保佑的那个。这样的一个保佑有可能，但因缘具足，这才是佛法的一个根本道理，因缘具足。那问题是在我们的修学过程当中，到最后你如何面对这种业果？我们现在在讲业，讲果报，也就是你长期的努力修学到底改变你多少。因为这个问题刚好我最近一直在提，昨天的例子又加强了我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就今天这种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可以很用功，可是你可能没怎么改变，很现实哦。那这个例子我看了已经不少了，也就是说你可以说一个人他在用功的时候用功，可是他的习气是那种在面对事情种种的那种抉择啊，并不是很稳。甚至我发觉就人养成了习气的，养成习气的，那对于有些挂碍啊，他并没有真正放下。所以你会发觉说，诶，怎么后来的那种很多的作为做事啊，有时候让我们觉得不可理喻，不可理喻。还有就是对事情的，因为我这个就是让大家思考了哈，因为每个人我们现在讲就又几年了，对不对？再讲了几年就有一个差不多的这样。就修行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要把它当作一个很现实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你假如你一个人修行到最后，我不是之前讲说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在你的修行过程当中，你对很多事情是不是有更多的能力去把它放下来，也就是你放下来，业果是要担，但心情上认知上必须有那种空的看法。假如没有真的空的看法，空的知见，波折之见，你不容易放了。我说实在，你不过是在取代啊，我们要在取代而已，只是在世间我讲你可能会比世间人的品位高，但并没有离开三界，因为你隐藏的是三界心啊。除非你了解三界的相，也就是说你可以很用功修学，可是你对世间的真正的相貌你不清楚，你不是从根源去拔除它对它的染着，你只是转换而已，你只是改变而已，改变不同的执着对象而已。所以你改变不同的执着对象，到最后形成不同执着对象的习气出来了。 他并没有真正改变、啊、所以形成了另外一个。我们如果 以另外某个角度，我们 常年在佛门当中会有佛门的习惯、啊、也就是我们容易用佛教的角度去看事情，而不是从什么相依带性的变化性无自信但有缘起的，比如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身份，他有不同的思维，而这个思维本身相应相对性，相对性是什么？你是灵活的，而不是一种僵硬的。那僵硬的会产生，就是我们固定用一个态度去思维一个态度，不容易随顺。这个随顺不是随静止的意思，就是说保持一个极为灵活但不挂碍的随众生心而度他的这种对应态度的，灵活的自在的。但没有了以后，我们会有一个固定态度，我们会有一个习气。而这个习气啊，你可能是在某个相对的善恶来讲你是善，但我不问你这个世间善恶，我问你解不解脱。因为你执善，但那边你毕竟还是在这个善里面。那个这个善里面，你要的要不是真的看得很清楚的，这个善往往带着我们很大的主观看法，结果本身被这个认知给绑在那里面，所以缺少了一种自在性，甚至你会看到苦恼性，看到苦恼性。就是我们想说，我们大家不管出家在家，我们学佛那么多年，有没有增加的自在性？那个自在性不是不理他的自在性，是放下的自在性。我们经常的自在性是大不了我不扛责任，那这个也蛮自在的。哎，不过我现在发现很多人的自在是自在在这里的，是回避责任的自在。好，那比如说如果我出家了，那家里的事再有跟我无关，我蛮自在的。那当然我是为了修行解脱，可是实际上他没有离开啊，他的观念一直还在，只是他改变了。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去用把责任推脱掉的，然后回避问题的自在，不是那个，其实那个可以作为方法，可以作为方法，好，但它不是一个根本，必须要你是由于清楚它不可执着性而放下的，那个才是终究要走的路。用回避的话，他到最后会走另外一个端点，一个极端出来。假如之前我们要谈那个有烦恼欲才有私欲这个哈，如果你不断烦恼欲，你只断私欲的话，私欲会增长你的烦恼欲。但问题就是说，你离开了事的欲而没有断烦恼欲，这个烦恼欲还是会让你欲这个事欲，你还是会回头去爱这个事。那根本事欲不是真正的烦恼，是烦恼那个虚妄分别爱，虚妄分别的贪，这个颠倒的，就是我们现在要破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问题就出现到说你要不是把剑看得很清楚，我之前不讲九修武功就会出这样，甚至耽搁掉了。有时候我们发觉就是说，当我们一直蒙在自己的范围，而不是如实的依佛法之见，你好像是一个别国家的人，你会让你无法跟外面沟通的物质的人，会是一个固执的人。所以有时候你化解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面对不同的人，我们不是仅鼓励为一组，不是很圆滑，而是你很容易不具成见的去感受众生的想法，那个自然的慈悲量才会放大。好，那你可以应对不同的场合对这样的人，但对条件越好啊，我们就要求会越多。可是这是一个自在的，那否则的话，我们会有一点固定的一个看法，而这个看法变成在别人来看，幻化解很固执不化的，很难进入。好，那现在这个问题，这也是刚好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啊，因为 我即将退伍了。所以退伍就是我大概告一段落的那个教学会稍微告一段落啊。但我有一种期许吧，没有，这个就是就如我昨天所听到的例子，就是说我们都带着一种修行的那种热忱，我们也不假，也真的想修，但方法如果错的话可能会被耽搁掉，就是我们不能说到最后我们一直躲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修行。但我所谓的躲在象牙塔的意思并不是说那我不在象牙塔我是不是要跟世俗互动，也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所谓的象也不是象牙塔，就不要躲在你的妄想第六意识的象牙塔里面，而是能真正知道佛法讲的是怎么修，好，这样的修才有用。好，那我说就变成一个标准了。假如我现在万缘放下，我大概我的心情很容易就会产生什么一种清然的啊，哎，没事的嘛，也没责任的，呵呵，对，我就刚才没责任的，当然就会很轻松了。但我是因为有任何更好的境让我安住，还是因为我回避了一些让我苦恼的境，因此我得到的一种欢喜？那请问他到底清不清净？这一点我要考虑。他说我现在要求的是，我很明显看到我慢慢从不是我回避以后，我得到的一种自在。简单一句话就是，我的确净化我的心，我从以不断的修学里面，我把事情看得更清楚。你透过戒，透过定，透过很多东西，是具体的真的在改变，而不是一种压下来的，不是一种压下来，而不是一种你处在一个顺境占满你的心的时候，你发觉你现在好像没逆境了，好像对世间，有时候你会觉得啊，世间事我不在乎了。为什么？因为我吃的正好的时候，那一边外面的臭豆腐我不大喜欢吃，因为我现在正吃最好的东西，对不对？那所以我不喜欢它啊。对很多东西我觉得非常淡薄，因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拥有一切让我满足的东西。这个不是真进步，也就是说你必须要用一个严格的态度来看你现在不断在努力修学的时候，你的对世间的爱着心是由于根源上的慢慢放呢，是由于你慢慢理解它而放呢，还是因为你现在只是，我简单来讲，只是对治标不治本啊。不要一直在治标，因为这治标一下就会又变质。那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就是不要被自己的那个，也算是一个很好，因为可能对一般人来讲，你可能是一个很用功的人，但这不是把感情的问题啊，不是说我很用功，所以我一定会感应，不是，如果不对症下药，没感应就是没感应，没有谁要为你负责哦。因为说，哎，我进入佛门那么久，佛菩萨，你到现在怎么都没有跟我保佑？嗯，变成责任是佛菩萨啊。我觉得这个我现在的态度的，比较不谈这个。人家问题是你看得真看得切没有啊？你的态度务不务实？所以修行后来你会发觉，他的步伐不再是那么急躁。它是一种很细腻的，不断在你的内心里面调整的。虽然有些过程你必须要努力，要忍耐，必须要苦修一段时间，但那个其实真正的用意是因为你刚开始还在磨合的过程啊，你很快就会跳过那一段。但问题，如果你看不清楚，你会以为你在进步，你没有一个标准来检测，你没有一个证件来检测你到底有没有执着。所以你连你自己在执着你都不一定看得到，你可能不一定看得到，因为你没有一个证件，所以你的心已经在一个地方执着了，结果你不知道啊。那所以说我为什么在很多在课堂当中一直跟大家提醒，就是 有很多作为一个你在修行上一旦有感应，应该会有哪些现象的东西？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境上，我们会不会起心动念？当然会啊。比如说你们我也都会啊。但你应该，如果你的见比较纯熟，你的正念力比较纯熟，你的正念力、正知力强，你大概多少会感觉你这个境对你来讲的牵绊力强不强？其实你是可以有一点差别的。有些东西你化解，你很难真的放下；那有些东西你化解，你也挂碍，那你不像以前那么样的牵绊。好，这些东西你必须要能去觉察啊。所以我一直在讲，因为这个话我很难具体的讲得很具体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天天在观察，你的功夫是下得到地方呢，还是只是一个功夫的表象？就是你按表操课，哎也慢慢的身心安定。但问题，你有没有觉察到你对静的那份执取心、爱着心啊？有没有改变？如果你只是处在一个，这就我之前不是讲吗？我们现在因为禅修很多嘛，所以大家变成拿佛法，就是我们当然大家都带着为了解脱来嘛，对不对？可是后来时间一久以后，大家强调如何提升定力，但那种真正出离的心很淡。换句话，我就想在这玩弄定了。整天大家在乎的是你有定没定，而不是在乎我，就是目标其实模糊了。因为现在大家以禅定为高尚嘛，所以我们现在要以禅修。所以说，当你在禅修的时候，你会以禅修为主，但你发觉你其实是爱走禅修了，你那个出离心其实清淡了。这个蛋，所以变成开始一直在防卫练习，理由都还是为了解脱，但真正内心的起心动念其实是爱着定，爱着那个特殊功夫、特异功能，就会这样。那其实你的动机已经变了，所以你可以很有禅定啊。就有一个说。哎，他禅定很高很高，但脾气很大很大，很高很高，脾气很大很大。这个例子是在禅修里面常有的。老参啊，脾气大，那一句话我忘了，老参脾气大，为什么？贱，还是贱？你看不到问题。啊，你可以腿手脚都很熟了，啊，你可以不用用手，你的两脚马上就可以盘起来了，一坐几小时，啊，这有点特异功能啊，杂耍的也都有这种功夫，倒立也可以啊，但心呢未必改变，因为整个佛法的核心其实是在这里，整个佛法核心是改变你的颠倒。啊，所以说这个都是一个很现实，就是我们的剑是不是真的磨出来了，还是只是一个过个水这样而已啊？这个其实都关系很重大的，一定要特别留意，不然时间刹那过，一下子就过了哈。好，这个是对这个最近的一些。看法哈，那其实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了。我的想法刚好也碰到静，因静生心，所以也谈谈来。好，我们来谈这个，稍微顺前面一下哈。那个我们看那个苍狼啊，苍狼，若以业果啊，业果报相续故啊，以谷子为喻其为喻者，其过甚多，但始终不广说。如说谷子喻者，自喻不然，何以故？谷子有处有形，可见有相续啊，可见有相续。我思维世事，尚未受此言，况心其业无处无形不可见啊？就说你如果用谷子相续那个果报来讲，好， 我们比喻，你要知道他是用比喻，比喻如何定位好它。因为如果像我们拿骨子玉，他说那时候还抓得到了，有可以戳摸的，有形的还看到相续的，我有形的我都还不接受，这叫做啊，这叫就叫我都还不能认同啊，我尚不受持言啊，抓得到了，何况心跟业，这是无形的。你比这个喻，好，我能比这个喻，我可以。但当我们把这个比这个喻的时候，我们现在为什么用骨质喻会出问题？你晓不晓得为什么用骨质喻会出问题？因为你把这个骨质的喻啊，当做一个种子，有形有样，就是有一个实质法在相续。有一个实质法相信，其实这个看法本身已经是错，就是说它有缘起的业果相，但它有没有实质法在那里相续？如果你以实质法的态度来看待骨质欲的话，这是错的。所以你拿有形的骨质来比喻这个业果的话，我都不接受，何况那个魔影呢？那个心跟业，你要讲骨质欲，你要知道也要从头来讲，从骨质到它，从种子到骨成熟都不可得，那个不可得却又能说明它的变化相。我们讲种子有没有一个真的叫种子，你注意哦，我讲没有一个真种子的是那个种子自信哦，不是那个我们现在大家讲好那这样的状况的叫种子，我不是说没有这种相依待性名言实色这个好，我只是说它的实质性是没有的，所以从一开始从它的实质性一直没有，它才会变化。那我们现在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有这个法一直相续得这个果，这个态度是错的。有这个法，这个真的有，可是这一旦你确定它有，它就不会有，那就不会形成，就是还是用电视那个，它有影像有作用，那可是每个作用当中都不是真的啊、哦、比如说电视里面那一台车子在跑的时候，从来没有一刹那过有一个真车子在跑，但这个荧幕出来的时候有众多因缘现出车子像，还有众多因缘现出种种的情节，然后我们组合这些看法，那产生那个实质意义，那它就不断的组合不断的变化，产生的流动相变化相，所以包括时间前后相。我之前不是谈那个霓虹灯吗？霓虹灯只是那个一个灯闪一个亮，一个开一个关，一个开一个关，然后你就看到东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走过去，对不对？那其实没，就像我们以前不是排那个什么，运动会的时候不是排那个什么，那个是吧？对，就是什么那个排那个板，对对对对，啊，其实它只是你板子动来动去，人也没改变呐、啊，是同样的东西，就是东西生灭。合成的种种影像，中间没有任何一个法，包括我们对这个种子的执着，从你种种业力还有别业共业诸多颠倒业合合彼此认知的这个过程，所以叫做果，这才叫。但你现在单纯的把这个东西定在这里，认为它实质一个东西，那不断衍生到你把它当作一个固定的东西，那有一个果出来，所以变成了你又相信因果但又破坏因果，因为因果不是用那种，因果是生灭变化的，是无自性的这样衍生出来的，但你认为它实质一个法的时候，其实这因果就不见了。因此当因果在变化的时候，有没有，我们如果用一个因缘变化的角度来看因果，你才能说出因果为什么因到果会感应，还有有些因为什么会被改变，有些业报为什么会成熟，有些业报为什么会不成熟，这个你才能接受。否则如果把骨质 一直生出来的东西，你会发觉就它一定的，你会用一定的态度来看业果。什么叫一定？从来就没有一定在那里，从来就没有一个法，它叫做众缘而合的就有这样的果。所以同样一件事情做下去，到果报的时候，参与的因素太多，果报有没有一定会这样的相貌？没有一定啊。所以每个人在同样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把因跟果看死了以后，我们对事情的判断也都把它看成固定啊？你会期待说这个事情下去结果应该如我所期待的，却你忽略了说这中间还有好多因素可以参与改变的，是不是？我做善一定要得果报，一定吗？未必啊。因为你这中间的等无间你有没有做？那你说要得善报，你如果现在，所以说因此你看啊，我们把业果看成这样的话，就产生人天的嘛，是不是？那这个人天执着这种僵硬的业果关系的，就人天果报，结果越执着完了，果报越长，是不是？因为那个果报再大都生命。为什么？为什么生命不如实？所以佛法在谈真实果报是什么？你知道什么叫真实果报？你世间再大再大的果报，现在有时候我们在想啊，在想什么？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我在吃饱没事干就乱讲，哎，不过因为这个都是配合着自己在讲课啊，看啊，有时候因为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想比我这样看还深刻了。我现在想说我身上可以拥有很多东西，但我用从来都用的很少，这是我的想法，就是我用多少，那如果我只有用这些，我为什么要那些？因为那只是辛苦事啊。也就是说我想来想去，我只有这些，为什么要用管那么多？所以现在变成就是说，假如能算得很精准，好，我就用我那个这一生必须要用的，那其他的尽量就不要了。为什么？因为那是怪事，因为他用不到，而且那个。所以我们现在在思考，就是说，假如我们，所以我在讲说，什么叫福报？福报的定义啊，如果站在佛法的立场来看，福报的定义就非常，你如果站在佛法的立场，你会感觉不同的福报定义出来。那个拥有但用不到的不叫真福，拥有但能用到正面的，那是福。就说我可以拥有，但我没有被我的爱着心给执，且我将我过去所修的福报另外转成利益众生的种种善业解脱业，这个有是。那我们现在经常在乎的是那个感觉的拥有，但实际上那个感觉不是真福啊，不是真福。所以有的你会发现他的福报大，是因为他不但拥有过去所造的，还有他这个福，他还有一个智慧心不被他所束。好，那我们现在看这个修行也是啊，当你把业果看得越狭隘越僵硬，像你看到我们，你可以知道为什么 以三界来讲有福报跟没福报，你跟他们说出原因来。你现在我慢慢学的时候，就算你没有看什么经典，但因为你的佛法观念很熟的时候，你可以说出很多更细的道理，就算你没看你也可以讲出来。你会说为什么六道轮回有些众生没有福，有些众生为什么有福？我们之前不是讲吗，福报众生的轮回根源在哪里，越走向这个解脱的福报越大，然后往下走的就是越颠倒的越背离实相的福报越少，那以背离实相转过来就是对自身爱着越强，对自身的爱着心越强越低劣的就越沉， 是不是？好，所以当我们不断把业果看成很固定的，这个就是业背离实相，对不对？那虽然有世间人也有很多人修善，但他这个修善当中有修善有是相应，就是能舍嘛。但他的能舍当中带着人天果报的执，所以他变成就是在三善道。那可是如果我们修善的随顺因缘，同时又不执的话，那变成是上三轮体空的处理的。也就是他的善本身又隐藏了更具足福音的诸法实相的原理的善，这才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常经典常讲说，你可以修很多的行，你做很多的布施供养，你不如你一念跟他相应，因为这个变成你就不会觉得说哪有这种可能，因为那个虚跟实的差别马上出来，虚跟实。所以为什么说这么多众生难得有少数人有机会接触到那个可以让他当下得到重大福报的，连接触的机会都少。你看整个台湾2000多万人，有多少人能修到这种福？不多，其实不多。我们现在觉得很容易，但能悟入的能契入的并不多，并不多。那实际上它是一个核心的地方，那就是佛法的根源。因为业果的关系是这样，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业果，我们一了解业果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清楚从于表象的业果，其实我们背后还有更深的业果。我讲这个道理，你们大家留意。我们努力在去恶修善，这是一个业果，对不对？这是有因有果，对不对？但其实在不断在去恶修善里面，还有一个因果叫圣因圣果。我同时在修这个行的时候，我同时了解这个因果的真实道理，不离一切善法的修持，但在一切善法的修持当中，我随观这个因果的真相，这是圣因圣果，变成不会只停留在表层的这一个世俗的善恶，它还有在这里面透过这种善恶的对应当中，有了解这个业果的真实相。哎，这是更另外一层的东西出来，是不是？那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宝啊！你看啊，所有的经典里面会到最后会赞叹的，其实都是赞叹到这里，是不是？你看，包括那个所有的供养，那个普贤行愿品谈到供养法供养，那什么叫法供养？行菩萨行、卢梭行是供养。所以佛法到最后的道理完全都会拉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就戒外以戒事以贤理，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个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但假如我是希望大家哈，也真的是因为就看我们自己能熬多少啦啊，或是更积极一点啊，花个10年20年把它搞懂也可以。那你说20年，那你才几年？我告诉你，当你搞懂的时候，你一定不会跟我在乎那5年10年20年。为什么？你要知道，后面就有一品叫观世品，时间，时间不可得，怕的是颠倒，不是时间。你到临终那时候还赶着那一班车啊，我终于懂，可以了。你说，哎呦，我怎么拖那么慢？那表示你又回来了。你有没有听懂？现在有些人啊，你看这种心态啊，我们不问真不真，我们在乎时间，赶快赶快赶快，没用了，真就好了。一旦知道了以后，这个时间相的舍离，这才超越出来嘛。啊，你很快很快不一定有用了。不一定有用。所以精进不在于相的那种精进，而是说精进在于念念不以法相违，这叫精进。 我该睡的时候我安安稳稳睡，我躺在床铺里面，但我又觉得说，诶，人家都还打坐，啊，你拍谁？谁？我独家呢？啊，实在爱去困啊，时间时间也到，可是因为拍谁？那你打这个坐有什么意思？因为你不在修正法，你在修拍谁？不，其实他也是惭愧心呐、啊。不过现在这个惭愧心如果是真的还好，那变成是面子问题，那个不是真惭愧的。因为你那个善法层次太浅了，你不会在这博得人家的肯定。真惭愧是要修行，该休息就休息。为什么？因为整个念头很清楚，我交代的过去啊。可是你发觉你已经开多了啊，我该起来就该起来啊，所以一起来就起来啊，该睡就他很清楚自己定位在哪里。那你自己如果能化解心有所亏有所损，你就面对它。所以修行这条路也很清楚的面对自己，很清楚的面对自己，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业果关系，你为什么要面对它？你与其你在那虚虚假假的，不如你好好真实面对它，因为这个是才是修觉性的内涵，不是那种修外面的，是修那个里面的。那你化解就会产生这样，当我里面是这样，外面你们能做得到也会的。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外面需要这个，比如说我现在修说，哎呀，我的心应该这样守，但我的心不稳哦，外面因为我挂碍，所以我必须要在外面去防护它，以便你守住内在。所以你会发觉啊、你会更加的了解过去的这些活菩萨所定下的这些种种规矩，其实有它相依在相应于诸因缘里面对众生的接引的善巧。你不是在于一种勉强，而是发觉你主动欢喜的去，因为它对你的确有帮助，你会想要去接受它，去实践它。好，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旷心极业啊，无处无形不可见，生灭不住，欲以相续啊，事事不然啊。你要看到它是怎么那个，所以说你要看到业果，业果有没有？有。但业果之所以业果，是众缘一不断出来的，也衍生出来的啊。而你看到的是一个很僵硬的一个固定的一个业果关系的啊，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真的啊、对它的了解，你对业不清楚啊。那在所有佛法里面，不要忘了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在中论啊，中论里面谈这些，我们不容易懂。如果加上唯识，你就容易懂。这里如果加上唯识，你就容易懂。都假的，没错。一路上都万法唯心，因为我们要假安立，我们要明眼失色，明眼失色。因为是心法在转，那其实唯识到最后连心法也要舍嘛。但在众生里面，依他的心产生种种的颠倒，以自己所起种种的安立，然后形成，然后以阿赖耶识做基础，演现出来的这种执着，然后以这个执着令安立种种的相，由于气世间，好、哦，由于自相共相的种种相出来，你就在这里形成种种的业力。所以你看，瑜伽师利润他也讲时间不可得，他也讲业。什么叫业？基本上他从事的遍计自在里面来的，是不是？所以你就能更清楚说，其实我们整个的颠倒，所谓的业，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东西，包括你现在如果执着骨质能长出来，那你执着它为真，那他这里不是讲到骨质有处有形，可见有相续，我思维世事尚未受此言。就是就算我看到的骨质在长，我也不以此认为是一切业果的核心。因为唯识讲说，即便我现在看到的尽，也没有离开我的内心的假施设，是不是？所以我今天看到骨质有没有离开我的颠倒性？没有。所以我会不会认为真的有实有自信的骨质在那里转？不会。有没有离开我的颠倒心？我的颠倒心是不是也是这个业力里面重要的一环？包括山河大地一切一切，其实从来没掉 没有离开一个颠倒心在那里什么给他名言施舍，名言施舍也任何有，一旦有就形成这个有，这个有形成这个有，众多有在那生生灭灭，因为你同时又认为这个有，同时又认为有，这个中因缘靠条件，所以有的生灭，生灭就形成另外一个业相，以这个业相形成下一个相，下一个形成相，那你就会推出一个啊前后关系的业果，然后你会认为里面的业果是真真实实，其实是众多颠倒，这才叫是真正的业果相。真正的业果相是妄中虚妄，虚妄当中符合给予不断的肯定，然后形成这个所谓的业报相。所以佛教要断的，到最后它会重点断哪里？它不是断坏，但断那个不断在造作不断的分别，肯定一切外一切诸境，让你生执着，衍生众多分别，然后产生更多的业果。其实要停的是这个心。也就是将你不断在造业的心给它止息下来，这个下一品会谈得很清楚，会谈得很清楚。好，这个才是问题。这个东西没有停，你后面这些东西一直跑。好，好，我们再看到这个，生灭不住，意相灭，事事不然。复至从古至有牙等相续者，为灭以相续，为不灭相续啊。就是骨子里面会长牙，那是骨子灭了，然后牙才出来的，还是不灭而相续呢？啊，为灭以相续，为不灭相续。若骨子灭以相续者，则为无因，灭了，灭了就没了，怎么会有骨子相续？这个问题，你说啊，明明有，啊、明明没有。那我讲这句话我讲的才对啊，因为我讲的骨质是无自性的骨质才会衍生啊，因为你认为有骨质长牙，你是把骨质看成真的，说骨质就长不了牙了，对吧？我了解空义，所以我才能知道骨质会长牙。你以为你很真实很务实的人，你把骨质看成骨质，牙看成牙，就骨质长牙就长不出来了。为什么骨质要长牙？是骨质先灭了以后才长呢，还是骨质不灭？若骨质灭了，那没的怎么无的灭的东西是无怎么会长牙？好，若骨质不灭而相续是从事骨质啊，长生诸骨。为什么我不灭就能生骨？我这个不灭的骨质可以生牙，那我还不灭，那我是不是能再生另外一个牙？所以一个骨质可以长很多牙。可是骨子长一个牙而已啊，那为什么它会长很多牙？因为你说它不灭，不灭当然可以继续长啊。你说那可是明明有，你说出来啊，不然你回答我。哎，灭，对啊，灭的确是没了，不灭，好，那第三种没关系啊，你讲，我就在这等你，你看能想出一个不被我反驳的。你到最后会想出一个跟我一样的，那我就不会反驳你，因为你已经跟我同样的战线了。为什么？无自信了。一旦有自信，你就会错。好，若如是者，一切骨质则能生一切世间骨，事事不然。是故业果哈，是故业果报相续，则不然啊。论曰：好，现在开始，这都是经典所说。好，那经典所说，你看，今当复更问曰：今当复更说，顺业果报义，诸佛辟支佛贤圣所称叹。所谓不思法如眷，业如护财物，此性则无际，分别有四种。见地所不断，但思维所断，以是不思法，诸业有果报。若见地所断而业自相续，则得破业等如是之过咎。好，简单来讲，就是这是圣教所说。那圣教所说顺业果报义啊，这是诸佛辟支佛贤圣所称叹啊，就是顺业果报义啊，这个道理是圣者所说。你也是佛教徒啊，你当然要相信啊，我相信啊。可是你这样一讲，果报都不见了啊。没有，我这样讲果报才在啊。 所以他就讲，你这样讲，他就举经典所说的不施法如见的意思，就是如见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跟他借钱啊，当票，或者叫借据，那借据在，到时候就一定要你要兑现，对不对？你跟人家签了本票，到时候人家就要兑现，不然就抓去关啊。不施法如见，就是业力一定会有报应的地方，业力一定会报。哪时候他就是好像承载的这种业力不断在流转，流转到因缘成熟，他就现出来。啊，那谁在接受这个业报？谁在维持这个药？就是你自己。你在造业的时候，这个业已经形成在里面的一个力量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业力的线，不是有一个谁在主宰，是这个颠倒心就是业力的承载者。注意，这个颠倒心就是业力的承载者。当你在造业的时候，这个业力就在你身上了，然后这个身上会配合众多你其他的业力合到成熟。其实我们有一个业报啊，早就成熟了，你知道吗？比如我杀人，看我到被杀的时候，这是一个业报。但我从杀人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在受很多业，懊恼、追悔、不安、逃避哦，到最后报。其实每一个过程都在报了。为什么？该成熟的就成熟了，该显现就显现了，还怎么样？这就是华句经讲说，造恶业、造善业，两忧两喜呀、啊。造恶一忧，此时忧，后头忧；造善的话，此时喜，后头喜。那你现在如果一造恶，你现在开始烦恼，这个烦恼也会又形成另外一业力哦。所以你杀人不是光一条业力，那可多了。你一造善、造恶下去以后，这个业力啊就开始引生其他的烦恼。所以之前的业已经在被你的心带着走，那这过程当中，有的已经陆陆续续显现，不但陆陆续续显现，还衍生新的业报，可多了，不然同样善也是如此，其实都一样，啊，所以掌握的好，差别很大的，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